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挑战美元霸权彻底失败，中国金砖银行缺美元快成僵尸，新冠溯源不停，零号病人名单流出，是三名中国人，重创俄军7000人，测试战场破口，乌军最精锐部队准备投入战斗。广州书记换人全涉内斗，老干部直接向习近平告状。澳洲黄金签证计划有变，中国富人陷困境。大陆女子唔见护照大闹日本警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挑战美元霸权彻底失败，中国金砖银行缺美元就快变僵尸。中共和金砖国家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原本想重塑国际金融，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个银行目前有可能会变成僵尸银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领袖在8年前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又称为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据财务检查和对银行家和其他熟悉这件事的人所做的采访，新开发银行目前几乎停止新派款，而且在筹集美元资金偿债方面遇到困难。新开发银行是中国两间多边银行中鲜为人知的一间，它的表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今个礼拜陷入公关危机，前加拿大籍公关主管指控业务被中共主宰，愤而辞职。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很大原因是为减少开发中国家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替代选择。他们的成立有助于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发展提供资金。亚投行规模远比新开发银行大得多，他们百几个成员中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很多西方国家。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受到自身对美元依赖的威胁，正为生存奋斗。俄罗斯在去年2月进军乌克兰后没几耐，新开发银行冻结对俄罗斯的所有新派款，以向投资者保证它正是遵守西方制裁。但俄罗斯持有新开发银行近20%股权，华尔街很快对它保持谨慎，之后新开发银行要承担日渐高昂的债务来偿还旧债，并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知情人士透露，新开发银行为增加手上筹码，正是和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洪都拉斯谈判，希望他们加入为成员。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开发银行和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国家的讨论会导致大量资金注入，这个让新开发银行陷入泥沼，情况毫无起色。新冠溯源不停，零号病人名单流出，是三名中国人。中国新冠病毒肆虐之际，国际对新冠的溯源并没有停止。目前最新消息是，新冠零号病人名单流出，是三个中国人。在16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今年3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公布美国持有的新冠起源所有秘密材料。报道说，最迟在礼拜日，又或者是更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将依法解密并公开所有与新冠肺炎起源有关的信息，包括公布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患病科研人员的姓名等信息。就在前几日的6月13号，据美国的自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来源说，经过多位美国政府官员的长期调查，中共病毒的第一批感染者，亦即是零号病人，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胡彪、朱燕和于平，这些人都参与了这次大流行的制造、传播和掩盖。在2019年11月，他们就出现了类似的感染症状，当时他们正是对中共病毒进行研究。报道说，关于这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的身份，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源回答得非常确定。一位消息人士证实，可以百分百确定胡斌、朱燕和于平在2019年秋季期间出现了和新冠病毒一致的症状。报道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 Alina Chan 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主任石正丽被称为蝙蝠女，而胡彪是她的得意门生。胡彪一直在度制造嵌合的沙士病毒，并在老鼠仔中进行测试。Alina 说，如果我猜测谁进行这项危险的病毒研究，而最可能被意外感染，那个就是他。与此同时，中国疫情持续升温，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胡杨介绍，门诊仲是持续不断，不少人来睇长新冠症状，甚至仲有12月底那一波感染的病人。苏州科技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蔡增林说，今日门诊看了几个个案是新冠后遗症的，有是首阳的后遗症持续半年了，亦有是这次二阳之后两星期出现症状。另外，六媒第一财经报道，六月以来，广东、四川、吉林等地区纷纷预警手足口病进入流行期，引起担忧。重创俄军7000人，测试战场破口，乌军最精锐部队准备投入战斗。乌克兰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已经向前推进了约6.4公里，取得快速进展，并攻克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几个定居点。乌克兰虽然投入多数军备，仲是未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战斗中，但自乌军反攻以来，俄军损失了约7000人和几百套重型武器系统。据美国军事媒体网站1945报道，虽然俄军整体上处于防御态势，但在局部地区展开反击以收复失地。俄军依靠雷区、战术无人机、大炮和据点的组合击退疯狂进攻的乌军。尽管俄军根据合理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巧妙的战斗部署，但随着伤亡人数增加，前线俄军是否可以在乌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存活，亦是个问题。1945指，自乌军在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发动反攻以来，俄军损失了约7000人和几百套重型武器系统。和乌军疯狂捉壮丁式征兵相比，俄军的动员显得较含蓄，因此俄军的人手始终不够，这个迫使俄国防部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想让所有在乌克兰作战的志愿兵团和私人武装服从俄军的指挥，但这个遭到瓦格纳军团首脑普里戈津的反对。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这个情况实属不应该，反而会对乌军有利。在乌军反攻之前，俄军建立了一条800公里长的防线，以应对乌克兰的进攻。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建造了大致3条防线，而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的野战防御工事之间距离就比较近，只是5公里。从这方面亦看到顿涅茨克相对是防御的重点。另一边，乌军先对俄军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以测试俄军的防御能力。 孤军第37海军陆战队旅对顿涅茨克前线的定居点顿涅茨克州一处农村区进行了缓慢但持续的进攻行动。在没有坦克开路的情况下，第37旅主要使用大炮轰炸驻守在那里的顿涅茨克民兵的东方营。在敌军被迫撤退后，第37旅又通过装甲运兵车迅速将海军陆战队士兵运到前线，并前进到俄军无法承受的距离。据报道，为提高进攻效率，西方提供给乌军包括夜视仪在内的各种夜战装备，期望在夜间的进攻为乌军带来战术优势。而乌军的反攻就被誉为诺曼第登陆，被视为是整个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如果反攻达到预期目标，那俄军可能会彻底陷入被动，同时还会鼓励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广州书记换人传涉内斗，老干部直接向习近平告状。中共广州市长郭永航日前已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这个亦是时隔9年广州书记再由本土官员担任。之前有报道说，习近平亲信现任广东书记王坤明想提携自己的老乡任广州市委书记，却被广州老干部直接写信向习近平告状。据南方日报在16号报道，近日郭永航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免去林克庆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职务。公开资料显示，郭永航现年57岁，2009年后他历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常委和秘书长等职务，2018年任珠海市委书记。2021年10月郭永航任广东省副省长，同年12月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22年1月任广州市市长。之前广州曾因发生斩树风波引发广州官场地震，在2021年12月广州市委书记张石富、市长温国辉双双被撤换，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克庆接替张石富任广州书记，广东副省长郭永航接替市长温国辉任广州副市长代理市长。这次广州官场出现重大人事变动，亦传出是有人直接写信给习近平告状。这次被免职的广州市委书记林克庆，今年一月已任广东省政协主席，之后坊间就盛传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文将接任广州市委书记。消息透露，广州部分离退休官员直接上书最高层，前广州书记林树森曾任贵州省长，写信给习近平，认为陈建文一直从事务虚工作，没做过一日实务，对他是否可以治理好广州这个大城市表示怀疑。最后郭永航获推荐出线。现年57岁的陈建文是福建人，2021年3月在文联副主席任上空降广东任职。陈建文被指是王坤明的福建老乡兼福建师范大学师弟。港媒消息显示，王坤明意图提携福建老乡的计划受到本土派阻击，结果中共中央敲定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永航升任市委书记。澳洲黄金签证计划有变，中国富人陷困境。随着中共对社会控制和对私企打压日渐严厉，中国润学兴起，富豪们更是争先恐后逃离中国。 但中国人移民的热门国家澳洲开始将黄金签证计划放到次要地位，令永久居留的审批时间变长，不少中国富人受影响。而欧洲多个国家亦陆续停止了黄金签证计划，并很可能在两年内全面关闭这个计划，令到中国富豪出逃的路越来越窄。澳洲2021年推出商业创新与投资计划，俗称黄金签证，希望吸引富有的企业家、投资者将资本带到当地。但据路透社在16号报道，澳洲政府3月发表检讨报告，说通过这个计划去到澳洲的移民带来的平均经济贡献只是60万澳元，还不到澳洲民众160万澳元的一半。报道又说，虽然这些移民富有，但年纪通常比较大，透过被动投资的资本回报所得收入较低。澳洲工党政府在去年5月上台后，更偏向将重点转移到解决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上。报道说，结果是大多数黄金签证需要近3年时间来处理审批，高于以往的平均约12个月。另外还有4至5年的投资周期，加拿大、英国和新加坡已经取消类似的投资签证计划。政府认为这种投资无法创造就业机会，还很可能成为存放投机资金的一种手段。随着中共渗透全球受到越来越多抵制，欧盟国家的黄金签证亦相继暂停或收紧，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富豪。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一份比内阁部长的私人简报说，对来自一个国家不断增加的申请数量进行尽职调查已变得极困难。该简报还提出质疑，很多被动的捐赠没有投资战略，并很少创造就业机会。大陆女子遗失护照大闹日本警署。近日，一名中国籍女子在日本因不见护照前往报案，却突然情绪失控大闹警署。自由时报引述外媒报道说，15号下午，这名女子到福冈县东警署用日语向一楼失物招领处报案，说自己在屋企遗失护照。警署职员听了之后，认为护照不太可能被送到失物招领处，所以建议该女子回家再仔细找找。点知女子突然情绪激动，开始用中文来吵，还撕烂了一份其他人的失物报案单。女巡查部长上前调解，即使巡查部长表示希望这名女子用日文以便沟通，但对方还是坚持用中文发泄情绪，因此被巡查部长大闹滚回中国。这位女巡查部长在16号接受调查时承认确实是讲了滚回中国，但解释说是因为对方明明识日文，却特意用中文回应，令她情绪有些失控。据报道说，该中国女子因撕烂报案单另涉及干扰公务等罪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